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他心里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耶和荣归于你。
那时候，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有人来向耶稣说，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在新郎和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能进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在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将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的，不然补上的那块新布要扯裂了旧的，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的，不然酒胀破了皮囊，酒和皮囊都丧失了，而是新酒应该装在新皮囊里。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跟各位说了几次，从马尔谷第二章开始到第三章第六节，连续的五个耶稣跟犹太人的争论，今天是第三个。第一个我们听过的是这个治好瘫子关于赦罪的权柄那第二个就是耶稣召叫马窦之后，跟这个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一句有名的话，耶稣说的，不是健康的人，而是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耶稣来是招义人，招罪人，而不是招义人。第三个是关于这个斋戒禁食。各个文化大概都有这个禁食的传统那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嘛。那文化中会继续的发展。在法利赛人，在犹太的背景里面，到了耶稣年代，最根本他们禁食的原因是，就是纪念他们在国家被灭亡以后被放逐到巴比伦那一段辛苦的日子，他们不断的纪念。那么对基督徒，当然就演变成为耶稣对我们所受的苦难，是提醒提醒生命当中曾有这一些困顿之处，整个民族的困顿之处，或者我们因此而得到救恩的根源。我今天我们在现实的教会生活实践当中，好像这个斋戒就很少提了我们除了大概保留到这个四旬期以外那过去的传统当然是比较多以前是每个星期五那今天当然还是鼓励大家，不过好像真正开口鼓励的人不多了，至少我很少听见，或者因为我是神父没人鼓励我不知道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外，马上到了春节，初一到十五不用守斋，我们今年又很幸运的，对不对？在碰到这个耶稣，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了，圣会当然没有，圣会礼当然没有，没日子没看清楚我们常会碰到初一跟十五免守斋嘛，对不对？甚至于碰到那个圣会礼，连大斋也不用守的，大家都很开心的小确幸，是不是蛮遗憾的啦。当然教会是慈母，它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上能够尽可能的平安跟喜乐，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我们大概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不提这一些很根本的神修传统。禁食是最根本的一个操练，让我们惊艳到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很多人，譬如说像我有的问题，血糖会低然后一定就知道了什么事都不能做，赶快吃块方糖或吃巧克力，对不对？什么都不能做，就发现自己平常多么的自以为是，或者自己能力多强，对不对？可以跑多远，对不对？那天就发现停下来，什么都不能动赶快治疗一下这是一个让我们体验到人软弱。那么积极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让自己可以更谦卑一点，然后呢更扩大是我们可以发挥这个人机己机的精神。我们只要知道很多人是常年活在饥饿中的我们 给帮忙的。那这次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读经一所谈到的那个司祭，那耶稣是真正的大司祭。那么希伯来书是反省他们历史当中的这些宗教人物啊，每一位大司祭是从人间选拔的，那奉派什么为了人向天主奉献供物跟牺牲，但他自己呢有罪，他的罪啊，这个人的罪让他自己可以对他所举行祭献为老百姓祭献有更多的这个耐心跟同理心啊，他知道啊百姓很多的不善啊，或者不好，那么他应该耐心的对待。他发现这一些百姓们身上的弱点，他自己也有，甚至于更严重。他就能够有同理心，这本来是一个我们现实生命当中可以有的积极的发展啊。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啊，很多人啊就是知道自己的弱点啊，发现别人好像更弱啊，就可以开始霸凌。那当然不是这边所谈的。我们谈的是真正从人要面对天主面对弟兄姐妹能够有的，我们谈的是团结与共荣啊，这本来也是犹太司祭他们基本的功能，包括现在我想各个宗教应该都是主要是这个目的啊，做人跟神之间的中介。那么没有一个大司祭是完全的，只有最终天主派了耶稣来，这也是希伯来书最根本的核心嘛。那这一位天主子来了，他没有逃避人的一切的困难，都经验了。我这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他就综合了耶稣的生命啊。他说，他在还在血肉之身时，还活着的时候啊，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好，所以我们知道嘛，我们知道在福音有记载这一个三元祈祷的故事啊，对不对？耶稣在路加的记载更是厉害啊，血跟汗啊，好像一起流出来一样，所以大声的哀嚎跟祈祷恳求天主啊。那作者说，他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我们都知道耶稣死了，这是天主的福允，那很奇怪。啊，说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会了服从，学习了服从。啊，我刚才听的读的弥撒今天是学会嘛，我们就是学习，学习了，这过程要有，学习了服从，在达到完成之后呢，为一切服从他人成永远救恩的根源，就蒙天主宣称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他得到的福允是天主让他成为人跟神之间真正的毫无瑕疵的大司祭，这个毫无瑕疵是让他经验到这个苦难，他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想脱离的那个死亡，天主没有答应了，天主让他学习，他必须接受这个，他因此成了我们人跟神之间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中介。那这是可以相信耶稣他是人，他可以体谅我们人的全部的弱点，所以他有同情心，他有同理心，而且呢他是人，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忍耐的，我们可以忍耐的通过这一切。就回到我们福音的话，我们大概还不必那么急着操练，就是以大声的眼泪跟哀嚎，当然能够操练当然最好嘛。那很简单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有一点点小小的刻苦或者是困境了，能够安然接受。那在这个在自己这个困难的经验当中，如果失败了，我们应该对相同的失败者更多的同理心。如果成功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也是辛苦战胜的，我们要对别的比较弱的有耐心。那这也是保禄的话，保禄他也经验到自己软，他说在软弱的时候我才最坚强，因为当我在人极度软弱时，我真的没办法，我跟耶稣一样只能求天主了。那么求天主是听天主的，求天主不是逼天主按照我的意思，而求天主给我力量，让我真正领悟，然后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实行。我们今天啊，1月16号方济会激励我们最早的一批殉道者，在圣方济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可修会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成型呢，会规还没有写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五位弟兄在摩洛哥被杀害。那圣方济说，这是他肯定了这个团体是对的，这个方向是走向天主，因为有人真的能够为信仰舍掉性命。方济说，我现在确定我有五位弟兄。这些话都是让我们不断的去深思的。回到我们今天的福音的简单的话里面，我们就从简单的生活身边的一些解释好的刻苦跟补赎可以开始操练起。